走。我愿一生跟随你走，唯有你才是我的自由，所有黑暗都已度过，我已看见祝福。感谢有你住在我心，心在平安中，感谢有你陪伴着我，活在平安中，感谢有你住在我心，心在平安中，感谢有你陪伴着我，我在平安中。曾经痛过，曾失去过，今天我的错，真实的爱充满着我，乐在平安中。跟随你走，唯有你才是我的自由，所有黑暗都已度过，我已看见祝福。
金艺陶质感细瓷砖，精品仿古，质感生活，睡出健康，睡出美丽。慕斯私人定制健康睡眠，
好项目选吉诚墙面，好品牌只选立尚印象。
欧派地板，地板品质典范。欧派地板诚招全国空白区域经销商。
听众朋友，中国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最新推出《音乐大讲堂之中国民歌名曲》专辑。该套光盘是对中国民歌名曲的一次集中展示，上中下三集分别收录中国古代名曲和中国民乐大师的作品，著名作曲家黄自、聂耳、冼星海等创作的民歌名曲，以及中国现代作曲家名曲及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民歌等，极具欣赏与收藏价值。邮购电话010-6804-5584，010-8609-2511。
央广购物携中国陶瓷频道打造升级版央广国宝院，带给您更多的收藏品类，更高的艺术享受，追寻古老文明的神奇与记忆，触摸艺术精髓的辉煌与炙热，就在周三晚9点，央广国宝院。
平凡成就伟大，一汽大众新捷达为您准点报时。
北京时间20点整。
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女童保护基金的孙雪梅。2013年至2015年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各地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就有968起，而曝光的还只是冰山一角。我希望更多人加入我们，保护儿童，远离性侵害。
爱于心，见于行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。
我是君乐宝奶粉白金装，我已到达香港市场，香港和内地的君乐宝奶粉一样的品质，一样的价格，欧盟双认证，中国好奶粉，君乐宝。
福彩双色球9亿元派奖史无前例，连续20期，富士投注每期1等奖派奖2000万，6等奖奖金翻番，福彩双色球7期有惊喜。
相信梦想，助力公益，中国福利彩票。
卓远陶瓷
就是卓远陶瓷，装修要健康就用卓远陶瓷。
世界再大，走得再远，都要回家，因为这里有爱为我守候。我是孙俪，我选欧派整体厨房，有家有爱有欧派。
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，从早到晚眼睛又干又涩，书报纸电视，感觉看东西模模糊糊的，看不清楚，特别疲劳，感觉年纪越大呀，问题越多，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？哎，
眼睛模糊、干涩、发痒、视力疲劳，就打好视力咨询电话400-706-5929，400-706-5929。
以责任赢信任，中国之声，责任至上。
其实真正被眼睛模糊、干涩、发痒等视疲劳问题困扰的人才知道到底有多难受。退休在家都希望每天过得有意思，结果发现看书、看报、看电视，眼睛模模糊糊，看不太清，生活异常无聊。如果是这样，应立刻使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。
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提取丹参、黄柏、黄连等多种植物活性成分，直接贴在眼皮上，就能有效缓解眼睛模糊、干涩、发痒等各种视疲劳问题，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群。
今天您非常幸运，打进电话订购，直接兑换获得价值129元的插卡式收音机一台，400-706-5929。
好视力晚间专享特惠，来电购买好视力，立享积分兑换，声音大，携带方便，多功能收音机，只需一盒起，仅限晚间。400-706-5929，400-706-5929。
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
好视力科技。
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，
亲爱的小朋友、伙伴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小喇叭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春天姐姐。周六的晚上，春天姐姐会给大家播讲好玩的动物故事。今天我准备了什么呢？说说会爬的牙齿。无论是肉食性动物还是草食性动物，牙齿呀都是至关重要的。老鼠的牙齿就像凿子一样，非常的厉害。它们的工作量呢，超过了其他动物的牙齿。即使是用最坚韧的金属制成的最尖锐的牙齿，做这么大量的工作以后，也会被磨平的。不过，好在老鼠的门牙是会不断生长的，而且呢，生长的速度非常快。要是这类动物的牙齿接触不到坚硬的物体，不能够磨损的话，最后会长到惊人的程度，反而会成为无用的东西。老鼠的门牙每个月都能长出3厘米，如果不磨损的话，到老年的时候就能长出1米长了。有些蛇的牙齿能够折叠起来，当它们吞食猎物的时候，牙齿会朝内侧倒下放平，口腔里就像没有牙齿一样光滑，能够顺利地把猎物吞咽下去。如果猎物在蛇的口中垂死挣扎，拼命地想往外逃，这个时候蛇的牙就会立起来，就像鱼钩上的倒钩一样，使猎物不容易逃脱。大象的食量很大，平均每天要花20个小时来吃，并且呀，吞下50千克，甚至有的超过1000千克的食量。对于大象来说，牙齿的任务就是昼夜不停地咀嚼那些杂草啊、芦苇啊、果实啊、树叶，还有树枝等等。要是大象像人类一样，一生只换一次牙， 是不可能胜任如此繁重的工作的。你要知道，大象有好几吨重呢，它每天吃下的东西呀，都能相当于我们的爸爸吃十几天的食物呢。对此，大象有着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。除了前面的一对大象牙之外，大象上下牙床每边都有六个臼齿，这样上下左右共有24个臼齿，也就是我们人类口中的最后面的方方的磨牙。有趣的是，这24个臼齿不是一起长出同时使用的，而是上下左右各一个，四个一套，这样依次的长出，轮换着使用。也就是说，在一段的时间里呀，上下左右的牙床上都只有一个臼齿在工作。这个牙齿磨损了，那么下面就会有一个取而代之。与其他动物的牙齿相反，大象的臼齿不是由下向上长的，而是由后往前长。新的臼齿呢，从后面慢慢地露出来，前面磨损的臼齿就会成块地脱落，直到最后完全被新的臼齿所代替了。大象在60岁左右的时候长出最后一个臼齿，以后就再也不会换牙了。听明白了吗？也就是说，大象可以换4次牙哦。鲨鱼的牙齿也会移动，这种肉食鱼类的上下颌内侧表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很多牙齿，它们整整齐齐地横排成行，齿尖向后，这样猎物就很难溜之大吉了。长在前排的牙齿首当其冲，负担最重了，磨损当然也最快喽。然而它们总是在缓慢地运动，向上下颌的边缘移动，前排磨损的牙齿啊，会渐渐地爬出去，倒了下去，那后排的牙齿呢，就会紧随其后顶了上来。等到这排牙齿完成了使命，变得残缺不全的时候，那它身后的牙齿呀，又会奋勇向前，上前接班。长此以往呢，这种换牙的方式呀，会一直持续到鲨鱼死去的那一天。大多数的动物牙齿都长在嘴中，那有没有牙齿搬家了呢？鲤鱼的嘴里呀，就没有牙齿，不过你最好不要把手伸到这种鱼的喉咙里，因为它的牙齿长在喉咙那儿哦。海龟还有一些食肉鱼类的牙齿是十分尖锐的，长在哪儿呢？食道当中。事实上，这并不是真正的牙齿，而是一些较大的刺，这些刺可以防止猎物逃跑。这类动物啊，长满了尖刺的食道与豪猪还有针鼹的皮肤是非常相似的，它们所有的刺都是清一色的朝向胃部，因而食物只能向一个方向移动，而不能从胃里返回来。还有牙齿呢，长在胃里的动物，比如说螃蟹，如果掀开螃蟹的头胸甲，在两眼基部之间有一个三角形的袋子，有点像和尚戴的僧帽，这就是螃蟹的胃。在解剖镜下，我们可以看到螃蟹的胃可以分成两部分，前面是一个大口袋，叫做贲门胃，后面像一个小汤勺，叫做幽门胃。在贲门胃当中有几块骨板，有的上面长着角质化的牙齿，就是这些东西把食物咀嚼并且磨碎成小颗粒，再往幽门胃里输送。这套机械加工系统的作用很像石磨，于是动物学家也把螃蟹的胃称作为胃磨。螃蟹的牙齿呢，长在胃里，吞食食物的时候就用不着细嚼慢咽了，它们可以把食物一股脑地往胃里装，等到休息的时候再由胃磨去细细地加工，这样就可以节省好多的时间了。 今晚有趣的动物故事，春天姐姐就先讲到这儿了。下面我给大家讲一篇好朋友的故事，小青蛙战胜大黑熊。
好听的故事听不够，好听的故事听不完，
小喇叭最会讲故事，
动听的故事堆成山，
小喇叭
好听的不得了。
爸爸熊故事时间，
欢迎小朋友继续收听小喇叭，我是春天姐姐。今晚春天姐姐要给伙伴们播讲一个小青蛙战胜大黑熊的故事，快来听听吧。从前呐，在一片大森林里，这个森林呀，大的一眼都看不到边儿，好多天呀都走不到头。在森林里一直朝北走，就可以看到一个大水潭。水潭有多深呢？谁都不知道。水潭里的水呀，又清又甜，风儿一吹呀，水面上就涌起了道道波纹，在阳光下呢，就像一条条金链子在闪闪发光。水潭的四周长着许多高大的松树，就像是一道绿色的围墙。边上呢，有一个很高很高的山崖，从山崖上流下来的水就形成了一个大瀑布，远远一看呀，好像一个银白色的水帘子。大水潭边上住着一只小青蛙，有一间用青石板搭成的小房子，就是它的家。这会儿呢，小青蛙正蹲在水潭边上一块石头上唱歌呢，呱呱呱，呱呱呱，听啊，它唱得有多高兴呀。小青蛙一边唱，那两只明亮的眼睛还一眨一眨的，那是一只又聪明又漂亮的小青蛙。小青蛙唱着唱着，突然就不唱了。怎么了？原来是它听见身后有一阵哦哦哦可怕的声音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一只大黑熊。这个大黑熊呀，长着一身黑毛，脑袋像个大葫芦，两只眼睛凶狠地瞪着，四只肥大的熊掌走在地上啪嗒啪嗒地响。这家伙呀可霸道了，经常欺负森林里的小动物。小青蛙一看是大黑熊，它就咚的一声跳进了水里，两只胳膊往前一伸，两条腿往后一蹬，几下就游到了大水潭当中了，然后回过头来看着大黑熊。这只大黑熊呀，是来喝水的，它喝足了水，抬起头看见了这只小青蛙，于是它呼的一下就站起来了，恶狠狠地举着两只熊掌，吆喝着：
小青蛙，我告诉你几回了，这是我喝水的地方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
小青蛙一晃脑袋，抹了抹脸上的水珠，说：
什么呀，我一直住在这儿，我干嘛走啊？再说水潭是大家的，哪能让你一个人霸占呢？
大黑熊一听可生气了：
什么，你还敢跟我顶嘴？没我个巴掌大的小东西，你看看我是谁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大黑熊，整个森林都是我的，别说这水潭了，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你赶紧走，你要不走，哼，我就弄死你。
小青蛙又一晃脑袋说：
呸，臭黑熊，我才不怕你呢，我就是不走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
这一下可把大黑熊给气坏了，那肚子一鼓一鼓的，就像是塞满了东西的麻袋。可是小青蛙呢，它在水里
大黑熊可抓不着它。正巧他一眼就看到小青蛙住的房子了，于是他走过去，啪的一掌就打倒了小房子，抓起一块石板就扔向小青蛙。他哪砸得着小青蛙呀？小青蛙早就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去了。大黑熊又在小青蛙的房子上狠狠地跺了几脚，才觉得解了气，嗷嗷嗷地叫着离开了大水潭，一摇一晃地走了。这时小青蛙游回了岸上，自己的房子没有了，小青蛙很难过。这时小松鼠、啄木鸟、松鸡他们都来了，他们都是小青蛙的好朋友。小青蛙就把刚才的事儿跟他们说了，他们都很气愤。小松鼠说，
大熊真是坏极了，那天他用嘴巴伸进我的树洞里，把我的松子儿都给吃光了。
啄木鸟也说，
是啊，昨天大黑熊爬上我住的松树，他对我说，啄木鸟你听着，你有两个乖儿子，让他们给我啄房子去吧。说完他就把我的两个孩子夹在嘎吱窝下面就带走了。哎，我的两个孩子现在还没回来呢。
松鸡也说，他的房子给大黑熊扒倒了，把粮食也吃光了，而且呀，大黑熊还让松鸡把羽毛都拔下来给他做被子。说完之后，大伙儿都看着小青蛙，希望他能想到一个好办法，因为小青蛙是他们当中最聪明的，准能想出一个对付大黑熊的好办法来。其实小青蛙往岸上游的时候，办法就已经想好了。它眨了眨眼睛，呱呱地叫了两声，就把对付大黑熊的办法告诉了好朋友们。松鼠一听拍手直叫好，啄木鸟听了也张开翅膀表示同意。可是松鸡比较胆小，它想，
算了吧，还是凑合着过吧，咱们是打不过大黑熊的。
可小青蛙站了起来，
朋友们，只要咱们团结起来，就肯定能战胜他。
可是松鸡还是很胆小，他说他要找另外一个地方安家，不参加这次行动啦。说完就跑走了。虽然没有了松鸡的帮忙，但是小青蛙、啄木鸟和小松鼠商量了好一阵儿，他们呀已经决定了，做好准备，要开始行动啦。小朋友，你能猜出小青蛙他们用的是什么好办法来战胜大黑熊吗？啊，先听春天姐姐继续往下说吧。小松鼠离开了大水潭，它蹦蹦跳跳地往前走。走了一会儿呢，它爬到了树上，往四周看了看，又继续向前。走了一会儿，它又爬到树上看了看。这时，小松鼠听到一阵打呼噜的声音，啊，一听就知道肯定是大黑熊啦。它急忙顺着声音走了过去，看到一个用松树搭成的围墙，声音就是从这儿发出来的。于是小松鼠就轻轻地爬到了围墙上，抬头一看，看到了大黑熊。原来这就是大黑熊的家，它此时正在睡午觉呢。小松鼠看清楚了，立刻转身就往回跑，它要把这个情况告诉啄木鸟。啄木鸟呢，张开翅膀，像流星一样朝大黑熊的家飞去了。它到了围墙那呀，看到大黑熊正在呼呼地睡着正香呢。它猛地飞过去，对着大黑熊的眼睛啄了起来。 我们知道啄木鸟的嘴呀、特别厉害，多硬的木头都能啄个窟窿，就别说大黑熊的眼睛啦。大黑熊呀，疼得捂着眼睛，一边打滚一边叫唤：“
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哪个小子把我的眼睛给弄瞎了？”
大黑熊折腾了半天，觉得又累又渴，嗓子里呀就像着了火似的，可是眼睛看不到了，怎么去喝水呢？于是大黑熊呀急得一个劲儿地胡说八道：“
哎呦，大水潭要是长了腿就好了，走到我的跟前来，我一口就把它喝干了。大水潭，你怎么还不过来呀？非要让我去你那儿吗？我现在什么也看不见，找不到你。”
大黑熊正着急呢，忽然听到身旁有沙沙的响声。“
喂，是小松鼠吗？”“
哦，熊大哥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”
大黑熊怕小松鼠知道自己的眼睛瞎了，就连忙撒谎说：“
哦，没事没事，我的眼睛生病了。小松鼠，你赶快把我带到大水潭去喝点水吧。”“
哦，那好吧，我现在找一根树枝，你拎着这头，我拽着那头，我呀带你去。”“
好好。”
嘿，小朋友，到现在小松鼠和啄木鸟可都已经露面了，
那小青蛙干什么去了呢？
小青蛙呀，这会儿让啄木鸟驮着它飞到了山崖边上，在一块石头上蹲了下来。啄木鸟呢，飞到了一棵大树上，就等着大熊到来了。功夫不大，小松鼠和大黑熊就过来了。小松鼠拿着树枝，领着大黑熊，一边走，一边跟大熊说：“
熊大哥，听见青蛙叫，那大水潭就肯定快到了。每回我都是到有青蛙叫的地方去喝水。”“
哦，对对对，谁都知道小青蛙叫的地方水最甜了。可是以前我对小青蛙不好，现在它看到我来了还会叫吗？哎，要是它不叫怎么办呢？现在我渴得厉害。”“
哦，您听，是不是青蛙在叫啊？”
大黑熊竖起耳朵仔细一听，果然就听到了小青蛙的叫声：“
呱呱呱。”
大黑熊可乐坏了：“
对对，松鼠兄弟，快快往前走吧。”
可是往前走，大黑熊就觉得不对劲儿了。“
松鼠兄弟，小青蛙以前不是在这儿叫的吧？”“
哦，对对对，小青蛙搬家了，您不知道吗？他怕您再跟他闹着玩，把他的房子拆了，于是就搬到这儿来了。”“
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好吧好吧，走吧走吧。”
这时小青蛙又呱呱地叫了起来，大黑熊呀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张开大嘴，竖起耳朵，听着小青蛙的叫声，腾腾腾地拼命地跑了起来，一边跑还一边喊呢：“
水，我要喝水，我要喝水。”
大黑熊越跑离小青蛙越近，小青蛙连忙往旁边一跳，大黑熊呢，他的两个眼睛呀什么都看不见，就跑到了山崖的边上啦。这时他只觉得一脚踩空了，身子一歪，哗啦啦的掉到了大水潭里去了。这回大黑熊可是喝足了水啦，可是也给他一个很大的教训。小青蛙、小松鼠和啄木鸟呢，团结一心， 终于战胜了大黑熊，他们都高兴地笑了。嗯，小朋友，听到这儿，我们知道了，只要伙伴们团结起来，就一定可以想到聪明的办法来战胜敌人，对吗？相信以后大黑熊呀，再也不能。